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专题，就是一个因爱走厄里路的人，这是个大卫的故事。我们前两次讲到了参孙的故事，是一个因爱就是被击倒的人，然后呢我们又讲到了路德的故事，是一个因爱呢得着救赎的人。今天我们要看就是大卫的故事。当然大卫的故事，对不起，大卫的故事是非常的多。然后我们这张图片呢，就看到是大卫就打巨人哥利亚之后所发生的一段的故事，就是大卫跟约拿丹跟扫罗之间所发生的一连串的故事。那今天我要用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8章的第一到第30节，我就稍微一面念一面就是在这个字面上我就稍微做个解释。就是大卫对扫罗说了 一段的话，就是大卫杀了巨人哥利亚之后回来跟扫罗说了 一些话。说了 这句话之后呢，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呢，他的心就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约拿丹就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后那一日呢，扫罗就把大卫留住了，不容他再回父家。就接着又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在这两句话中呢，很奇妙的夹住了 一句话，就是说扫罗呢就不放大卫回家了。就在这个的状况之下，然后呢接着呢，约拿丹就跟大卫就结盟，就约拿丹就把他身上呢就脱下他的外袍就送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啦、刀啦、弓啦、腰带全部都给了大卫。接着呢，扫罗就无论就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了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那大卫打死那个非利士人，他讲那非利士人就是指那个巨人哥利亚，就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呢，妇女们呢就从以色列各城呢都跑出来，欢欢喜喜的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这里一句话，扫罗王，我特别强调，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然后呢，众妇女呢就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甚发怒，就不喜悦他们唱的这句话，就说你将万万呢，一万一万呢归给了大卫，却把一千一千归给我，最后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就从那一天开始呢，扫罗就开始怒视大卫。次日呢，就很快的次日，就隔一天了，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恶魔呢，就大大的降在了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呢就照常的弹琴，扫罗呢手里就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呢，心里说，我就借这个机会呢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呢就躲避了他两次。那扫罗呢就更加的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呢，扫罗呢就使大卫就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呢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看见大卫呢做事精明，就甚怕他，起先是惧怕他，现在是就甚怕他。但呢，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就对大卫说呢，我将我的大女儿叫做米拉的就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 扫罗心里说呢，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就大卫就对扫罗说呢，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是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我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呢，当到了应当给大卫做妻子的时候呢，扫罗就改变了主意呢，却给了叫做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接着呢，扫罗的次女就二女儿呢，叫做米甲的，就爱大卫。就有人就告诉扫罗，扫罗就很喜悦。扫罗心里说呢，我如果将女儿给大卫，成为他的网罗，好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呢害他，他想要借刀杀人。所以呢，扫罗就对大卫说，你今天可以再第二次的做我的女婿啊，第一次我已经过去了，我现在给你第二次的机会能够做我的女婿。扫罗就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就对大卫说，王呢事实上非常的喜悦你，王的臣仆呢也都喜爱你，所以呢你应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些话呢就告诉给大卫听。大卫就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这么小的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就回奏说，大卫所说的是如此如此，他们就回奏给扫罗听。扫罗就说呢，你们就要对大卫这么说，王呢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个话就一五一十的就告诉给大卫了。大卫就喜欢做王的女婿呢，日期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呢，大卫就急着，就立刻呢跟随他的人就起身前往。他杀了200个非利士人，你要100，我给你200。将羊皮的满数呢就交给王，为了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就将女儿米甲就给大卫为妻。扫罗一直见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他要100杀200哈，也不会失去生命，就神与他同在，一直保护着他。他又知道他的女儿是米甲是爱大卫，他就更加的惧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的军长出来打仗的时候呢，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呢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这个是一段就是描写扫罗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啊，赞美原本是一件好事情，是一件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美德。我们不仅要借着诗歌赞美神，我们要借着适当的话呢能够称赞赞美别人，不是虚伪的奉承，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赞美。可是在圣经中呢却记载了一件因为赞美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的故事，就是今天这段经文中的第18章的第7节，就是那些妇女呢出去又唱歌又跳舞的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是这一句赞美的话呢适得其反，杀死千千，杀死万万。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一句赞美的话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说赞美的话的背景是什么，都有一个背景，不是为了赞美而赞美，有一个背景。这一件事情的背景就是当大卫把那个非利士人就巨人哥利亚，就是巨人哥利亚的故事，就是在第17章有描述，就是哥利亚人高马壮啊要出来跟以色列军兵叫战，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只有大卫拿了几个石头就出去，一个石头就把 歌利亚给打死了，就打晕了，然后用他的刀把他的头切下来。你可以去看圣经的故事，就当他杀死这个以色列人最强大的敌人，一个巨人，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妇女们就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的，又打鼓，又击盘，又唱歌，又跳舞。他们原本是要迎接叫扫罗王，可是呢，他们却说了底下的那句话，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里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也是这个礼拜牧师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这扫罗王这个称呼，我就去用一些工具书查来查去。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好，以色列第一个王，可是把扫罗跟王他的名字跟王这个头衔放在一起的经文呢，在圣经就旧约中我查遍呢，只在这里出现。我们知道扫罗是王，可是圣经没有地方讲到扫罗王这样子这句话。好像这作者呢有意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经文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原本是要去迎接的是扫罗王，可是当他们看到大卫的时候呢，这个光芒就从扫罗王的身上呢，注意力就从扫罗王呢就看到了大卫，就转到了大卫的身上，所以呢他们就直接接着呢就称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们是迎接，原本是迎接扫罗王，可是当看到扫罗王跟大卫的时候，就直接的连名带姓的就称扫罗。他们把万万给了大卫，只把千千给了扫罗。当然呢，一群妇人这个赞美的话的背景是这样子，可是一句赞美的话出来总会引起一些的反应。对这群妇女来讲呢，也许是言者无心，可是听者却有意。所以这一句赞美的颂词呢，赞词呢，就是给两个人听到，就是给扫罗跟大卫同时听到。可是对这两个人的心理呢，所引起的反应呢，也成为他们两个人的考验，要成为他们两个人的考验。所以当扫罗看到了人家原本是来欢迎他凯旋回国，可是听到了这一句颂赞的话呢，他发怒，他说你们把万万给了大卫，只把千千给了我，只剩下的一个就是王位，我扫罗王的王位只差这个王位没有给他。就从那天开始，扫罗就开始怒视大卫。扫罗这一个人是心胸狭窄的人，你如果看圣经的故事，你会描述他是不能够接受有任何人的功劳能跟荣誉高过他，就是功高不能震主。想想我们今天的现今的社会呢，有多少人不是这个样子，我就不用明说了。我们现在现今有多少的所谓的总统等等等，总理啦、啊、这些啊，主席啊等等，不允许任何人的功劳高荣誉跟高过他，有任何人立刻铲除。所以从此呢，扫罗呢就开始怒视大卫，动了杀机。一句同样的一句话进到扫罗的耳朵中，他的反应是这个样子，他无法接受别人得着的称赞高过于他。可是对大卫就又不同，因为大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我猜想他绝对不会心发怒放啊，哦，好像在云雾中一样，他也不会因此高抬自己，或者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仍然矗立在扫罗的面前，有一句话说，他仍然为扫罗 照常的弹琴，他不会认为说弹琴已经这种工作已经不配合我的身份哦，我是杀死万万的大卫啊，还要为你这个杀死千千的扫罗弹琴作乐，实在是太失了身份。可是大卫呢，仍然安分的守己，就是随着扫罗的安排，叫我去杀敌，我就去杀敌，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样一句赞美的话呢，进到不同人的耳朵呢，就有产生不同的反应。可是因着背景带来的反应，也造成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一句民间的一句简简单单赞美的话呢，反映出一个人是不是拥有君王的生命。扫罗已经失去他做王的品性，心胸狭窄，只是荣耀自己，不允许别人的名誉高过于他。这种人已经不配做君王，可是大卫呢，却显出他美好的品德跟他的性格。他愿意接受神对他生命的操练，神正在准备他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当人常常说，那扫罗为什么要被称为王呢？是因为当时时机不够，人急着以色列人一直要有王治理他们，所以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叫做他们合人心意的王，是扫罗。可是神正在准备一个合他自己心意的王，就是大卫。这也正反映出圣经常常在新约中所说的一个在前的呢将要在后，在后的呢将要在前。在前的就是合人心意的扫罗，在后的就是那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也正如圣经所说的，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呢也试探人。这个在箴言27章21节，鼎未炼银，炉呢未炼金，人的称赞呢也试炼人。正如鼎跟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试测试这个金属是好的坏的，为的是准备将来能够为人所用。把金银这个金好的从那个杂质中炼出来，人就可以用这个金子，用这个银子。同样的呢，人的称赞呢也是神用来试炼人，把那个态度对的人从那个态度错的人中间分别出来，准备为神所使用。我们如何回应人家的称赞，是反映出我们是不是已经 ready， 已经准备好了能够接受神给我们新的责任。在称赞底下我们要战战兢兢，如果人的称赞使我们更加的骄傲，神就能更加的谦卑，神就能够用我们。相反的，人的称赞使我们更加的骄傲的话，神就不能用我们。一个称赞都有背景，我们要清楚这称赞，人家对你我的称赞是带着什么前提之下，然后呢，这称赞是否对我的反应是如何，是挑起正面的反应呢，还是负面的反应。那正面的反应就带来正面的结果，负面的反应呢就带来负面的结果。人的称赞使我更加谦卑，就是一个正面的反应的结果。人的称赞呢使我更加的骄傲呢，就是一个负面的反应的结果。所以呢，在这个故事中可以带来给我们这个情况，这个只是一个引言。那我们知道圣经呢，我上个礼拜讲到是一个神写给我们一个情书，一个爱的书信。 那圣经呢也是充满了一种关系的书，甚至从十诫中我们可以看到，讲到首先讲到神跟人的关系，头四诫，后面的六诫呢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在充满这关系的书呢，讲明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我们能够来爱神，也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我们能够爱人。往往是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爱人这件事情上，反映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使徒约翰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说，人常常说啊，说很容易啊，我爱神，人都说我爱神，可是心里呢却恨他的弟兄。这种人是他前面的说呢是说谎话的，因为呢不爱他所能看见的弟兄，绝对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一本充满关系的书，所以你我神把我你我放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建立关系，要借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的相爱呢，来反映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人家看不到你多么的爱神，人家一定可以看得到你多么的爱人。你不能爱那个你看得见的弟兄，你绝对没有那种英文叫 capacity, incapable, 你绝对不能有那个爱神的容量，绝对不能。不是牧师说的，是圣经说的。说爱神大家都会说，大家都会唱，可是一提到爱人呢，就裹足不前啊，做不到，那个人不可爱等等等，可以给自己找太多太多的借口。在这一章中呢，我们很快的要看三组人之间的所谓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看到约拿单爱大卫这个关系，反映出约拿单是一个因为了爱他愿意付出一切的人。约拿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扫罗仇恨大卫，扫罗是一个因为恨，心中的仇恨，他会失去一切的人。我们最后会看到大卫呢饶恕了扫罗，大卫是一个因爱走恶里路的人，这个是我们信息的主题。可是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两个关系来衬托反映出这一个的关系，一个是因为爱愿意付出一切，一个是因为恨反而失去了一切，他要的反而没有得到，另外一个是因为爱呢愿意走恶里路的人。约拿单爱大卫，圣经把约拿单放在那里呢，是要让他能够进入到大卫的生命的当中。所以约拿单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呢，这一句话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呢一共出现了三次。两次呢是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在18章的第一节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卫的心呢就与约拿单啊，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深相契合。深相契合这句话呢在撒母耳记上一共出现了三次，我们等等会看到其中另外的一次。深相契合呢，它实在的意思呢是结党，可是结党呢很负面齁，就分门结党，也可以说正面一点是结盟，就是两个人呢意气就相投，两个人就结合在一起。它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就是两个人就是棒的连在一起，就深相契合。负面说是结党，可是正面呢就结盟， 结果到了18章第三节又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事实上那个结盟呢，不是那个前面讲的生相契合，结盟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立约，立约就是说他就跟他立一个生死之约，就立约、哦、这个结盟原文应该是立约的意思、哦、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在20章的17节，就是当大卫必须要去逃命的时候，然后约拿单试了几次让他的父亲扫罗不杀大卫都失败，结果大卫必须要去逃命的时候呢，约拿单呢就因为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看着他说，你赶快去逃命吧，我父亲的确是要杀你。就在那种状况之下呢，他就与他再一次的起誓，起誓就是彼此发誓。所以约拿单爱大卫好像爱自己的性命，与他生相契合，结盟，与他立约，与他发誓。然后很可惜啊，约拿单爱大卫这句话呢，常常呢被一些不耻的人，别有用心的人呢，尤其是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把他们认为说约拿单跟大卫是同性恋、啊、我们常常听到这种人呢，是完全的不认识圣经，也不知道如何的解释圣经。因为牧师在这里必须要提到，因为很多人读约拿单爱大卫、哦、觉得很肉麻，好像在搞同性恋，这个已经很多不少的人就这样子解释，来支持同性恋，就是拿这段故事。所以在这里一定要强调，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路德记中呢，作者是撒母耳，我们上礼拜提到的路德记中用一个爱呢这个字来描述路德对他婆婆的爱，和合本翻成爱慕。在这里呢，同一个作者因为写这个故事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就是撒母耳，也用了同样的一个原文，就是希腊文的叫 Ahav 这个字呢，来描述约拿单与对大卫的爱。那同样一个作者用同一个字来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爱，两组人之间的爱，那为什么没有人会质疑路德跟他的婆婆是搞同性恋呢？那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去问这个问题？那等一下我们底下会看到约拿单与他的父亲扫罗也是相爱，那有没有人讲说他跟他的父亲也搞同性恋呢？那奇怪了，同样一个作者用同一个字来描述，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呢？好、哦，所以有些人读圣经是读进去，我是同性恋的人，我就在圣经中找一个有同性恋的倾向的，来使我同性恋的行为是合法化，是合圣经化。我们要了解路德对拿俄米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的爱呢，是美丽的，是光明的，是得着救赎的。同样呢，约拿单跟大卫朋友之间的爱是美丽的，是光明的，他们同时是为那一个充满黑暗和仇恨的世代呢，表现出一个光明和单纯的朋友之间的爱。约拿单的父亲扫罗在黑暗的当中生活，在仇恨的中间生活，可是约拿单可以在那个环境之下呢，能够与大卫有一个单纯的朋友之间的爱。很可惜我们今天在活在这个20多少年的世代呢，我们多少人在这黑暗的世代，仇恨的世代，却把人家单纯的爱呢描述的跟我们一般的黑暗，一般的仇恨，这个是世代的人的遗憾，世代的人遗憾。如果是约拿单跟大卫，或者是大卫跟约拿单是在那边用同性恋的话， 大卫就没有办法写出这么美的诗歌，并且神也不会垂听他的祷告。因为大卫怎么说呢？在诗篇18篇如此的说，我遭遇患灾难的日子，他们都来攻击我，但是呢，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一个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为什么？他喜悦我，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我的公义啊，我的公义，行公义的人来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耶和华的道早在摩西五经已经说过不能行那个同性恋的这些，耶和华的道早就说了，可是大卫说因为我遵守了他的道，他的一切典章呢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呢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什么？一个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呢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面前手中的清洁，有公义又有清洁来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如果他们之间的那种爱是那种不干净的爱，他如何能够写出这么多美好的诗歌？他如何的让他的诗歌蒙神的垂听？不可能的事情。那虽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但是他也爱他的父亲扫罗如同爱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最后呢，他选择与他的父亲一同的战死在沙场，就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有描述，就是他们打最后一仗的时候，非利士人就紧追着扫罗跟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爱他的父亲也如同爱他自己的生命，他知道他的父亲因为仇恨要他杀他最好的朋友，他也知道他最好的朋友即将要做以色列的王，他也要做他的宰相。他在这个两难之间，他让他的朋友赶紧逃命，可是他还是得随着他的父亲一直爱他的父亲，爱到一个地步就到他的战场上死掉。因此呢，扫罗听到他们死讯之后呢，就做了哀歌，哀掉那个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他就写了这句话，他说扫罗和约拿丹活死相悦相爱，相爱就是我前面讲那个爱那个字，是不是他们也在 做同性恋呢？父子之间做同性恋呢？因为用同一个字吗？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我在两个礼拜前就讲到了那个参孙的故事，参孙出那个谜题啊，有什么比蜜更甜，比狮子更强，就是爱，就是引到了这句话，就是只有这种爱呢能够比狮子还强，就是约拿丹一生的故事。然后呢，我们接着要看扫罗仇恨大卫，是一个因恨失去一切的人。就在一个这么单纯的爱，就是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在这种这么纯洁的爱的这种景况之中呢，光明中呢还有一股的黑暗仇恨的势力正在酝酿着，就是扫罗不断的仇恨大卫，他仇恨的心日渐加深，越来越想不过去，在牛角尖转来转去，我非得被大卫这个眼中钉除掉不可。可是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仇恨扫 扫罗仇恨大卫有原因，这个次序很重要。首先呢，扫罗是嫉妒了大卫，接着呢，扫罗就害怕大卫，惧怕他，最后呢，扫罗就仇恨。从嫉妒到惧怕到仇恨，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引下去。那大卫呢，原本就是扫罗英勇的大将，为他杀了巨人歌利亚，又是他儿子的好朋友，还成为他的女婿。我们就在想，有这么好的将军，有儿子的知己，自己的女婿，照常理说，你不需要嫉妒他、惧怕他、仇恨他嘛？但常理不应该这个样子。甚至呢，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有一段的故事，就是扫罗逃难的时候，就逃到了一个叫做亚西突这个儿子亚西米勒这个地方，就是在挪伯的祭司这个地方，要逃难逃过了。就大卫听到了呢，就把这些挪伯的祭司全部的叫了来，全部的叫了来。那大卫就说，亚西图的儿子啊，要听我的话。他就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就说呢，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这个结党就前面的那个叫做身相契合，是同一个字。身相契合原本是结盟，是好的，在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的心中，像扫罗呢，就说你是跟大卫结党的，结党的目的是什么？要来害我，你还把食物、还把刀都给了他，还要为他求问神，那使他能够起来谋害我，就如今天的光景。这个亚西米勒呢，就直接就说了，王啊，在你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还要忠心的？他是你的忠心的大将啊，他又是你的女婿啊，又是你的参谋啊，又是王家中最尊贵的啊，那不合理嘛？人家外人想说你是不是疯掉了？这么好的人，你要嫉妒他，你要惧怕他，你要仇恨他，不合理的。恨呢，使人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不 make sense 的。一个仇恨的人呢，他没有道理可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扫罗仇恨大卫这个负面的呢，我们能不能学习一些正面的属灵的教训呢？扫罗为什么要会嫉妒惧怕大卫？在这一章中告诉我们，因为有一句话说，扫罗惧怕大卫呢，是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因为扫罗看到了怎么耶和华会跟大卫同在。耶和华的同在有一个含义，就是说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福气临到，所以就是他是蒙了神的祝福。所以扫罗容不得大卫蒙神的祝福，就这么简单。他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神，你怎么能够祝福他呢？你要祝福我，你不要祝福别人，你要把你所有的福分呢，只要临到我的身上。那我们如何来学习呢？我们要试问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因为看见别人蒙了神的祝福，就看不下去了，嫉妒他，惧怕他，进而仇恨他。我们是不是也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从政治界，从国家之中，最近的疫情的发生，如果你们愿意去追根究底的话，就是很多人或者很多国家看不得别人，别的国家蒙了神的祝福，嫉妒、惧怕、仇恨，就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呢，他见大卫做事精明，所以扫罗一见大卫做事精明呢，就甚怕， 好奇怪啊，人家做事精明关你什么事啊？所以做事精明，新译本是翻成凡事亨通，就是他做事不仅是说做得好也顺利，所以反映出这个人是有才能也有恩赐，他有才干，他容不得别人有才干的，全世界不能有别人比我还有才干的，不能有人比我还凡事亨通的。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是不是因为看到别人的才能跟恩赐呢，我就嫉妒他，我就惧怕他，我就仇恨他，我们容不得别人做事精明，这是一个仇恨的人的心态啊。然后呢，做事精明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哦，做事精明呢在这段经文中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那就是在18章的第五节，就扫罗呢无论差遣大卫往哪里去，他都做事精明，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做事精明不只是你有才能有才干，你必须要忠心于所托付的。所以扫罗无论派他往哪里去呢，他都去，他都把事情做得好，做得有果效，忠于所托的。所以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人就说我是做事精明，你必须在大事上要忠心，你也要在小事上再忠心，你在哪里都要忠心，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做事精明。然后接着呢，18章的14节说什么，大卫做事精无不精明，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我们做事精明不只是要忠心于我们所托的，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同在，依靠神的祝福。神的同在是我们做事精明的动力。然后接着18章的15节说，扫罗就看见了大卫呢做事精明，就甚怕他。我们做事精明要到一个地步，你我的忠心要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连仇恨我们的人都看得见的。别人批评我不是因为我懒惰，别人批评我是因为我做事精明，你就成功了。你忠心要到连仇敌都看得见，他都甚惧怕。最后一个在18章的30节，每逢腓力士军长出来打仗的时候呢，扫罗呢，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呢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就被人尊重。他做事精明到一个地步呢，连众人，就是扫罗的臣仆都看得到，甚至可能连腓力士人都看得到。这叫一个做事精明的原则，忠心于所托的，依靠神同在的祝福，你人家看得见，你的敌人都看得见，你旁边的众人都看得见，这个就是大卫的做事精明。接着呢，大卫为什么要嫉妒惧怕仇恨，对不起，扫罗名字现在搞混了，扫罗为什么要嫉妒惧怕仇恨大卫，他就看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他就更怕大卫，他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他不仅看不得别人蒙耶和华祝福，他也不仅看不得别人做事精明，有才干，有能力，有果效，他更见不得自己的亲人女儿去爱他，连自己的亲人女儿都爱上别人，他看不得，他无法容忍。那你我是不是也要反省，如果连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亲人都去爱我们不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会不会更加的嫉妒他， 更加的惧怕他，更加的仇恨他。扫罗对大卫的成功的态度呢，与圣经中另外一个人，新约中的施洗约翰对耶稣成功的态度是完全的不同。在约翰福音有这段的故事，就是约翰呢，施洗约翰的有一些门徒就跟犹太人就在那边辩论，就是洁净的礼，就是可能是洗礼施洗，他们就跑来跟这个施洗约翰说，拉比老师啊，从前那一个在约旦河外呢，你所见证的那一个，并且是可能是就是说你把他为他施洗的那一个呢，他现在居然也施洗起来了啊！不只是这样子，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哇，他那边去报名施洗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这里施洗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即将要生意没有了，要关门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啊等等都要关门了。那约翰说什么啊？意思说你们不要酸葡萄啊，不要有这种嫉妒的心理、仇恨的心理。约翰说，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赐福给他的，人就不能得什么。那我曾经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基督啊，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为他预备道路的那个，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是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我不是新郎啊，我施洗约翰不是新郎。那新郎的朋友呢，那我施洗约翰就是新郎的朋友，我站着一听见新郎的声音呢，我就甚喜乐，故此呢，我这喜乐就满足了。结果这个施洗约翰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愿他这个位新郎呢逐渐的兴旺，我这个新郎的朋友呢逐渐的衰微。大卫跟扫罗的态度是怎么样？扫罗对大卫的态度如何？扫罗已经清楚知道，因为撒母已经告诉他了，神要挪去他的王位，要立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王。他的心态应该是说，愿大卫呢能够兴旺，我扫罗呢能够衰微。他不是，所以我们再从这边看到，扫罗仇恨大卫是因为起先是嫉妒，造成带来的惧怕，最后带来仇恨。因此嫉妒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敌人，就好像现在的病毒，这个 virus, coronavirus, 是危险的，极度危险的，我们看不见的敌人，它会进到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腐蚀我们，把我们的好细胞给吞吃，变成了坏细胞、癌细胞等等的细胞、病毒细胞，来腐蚀我们健康的身体。嫉妒就是这个样子。那因为箴言有说这句话，我们如果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我们听到别人得到赞美等等等，我们心平气和，心中安静，我们肉体就得了生命，把那个嫉妒踢出去，把病毒踢出去。可是嫉妒呢，病毒一旦到了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骨中的朽烂。嫉妒比病毒还厉害，病毒有一天也许有那个 vaccine, 有那个药，嫉妒有的时候很难有药啊。如果不是主耶稣要来把我们的药这个嫉妒挪去的话，你吃药也没有一个除嫉妒的药哈，没有除一个嫉妒的药，我去 Costco 买一个叫做解除嫉妒的药，什么维他命 A 到 Z 啊。嫉妒是当我们看见别人成功，我心中就产生了一个疼痛，不仅是酸葡萄，我心中就痛了， 人家越成功，我的心越疼啊。嫉妒会引到了惧怕，惧怕会引到了仇恨，仇恨会引到了谋杀。最后呢，嫉妒是使那个人失去了一切。扫罗事实上可以好好的拥有他的一切，因为他有这么好的儿子叫做约拿丹的，愿意与他一同死的，他有这么好一个女婿愿意为他去追杀去杀仇敌的，建立他的国度的，可是就因为他的嫉妒使得他有仇恨的心，因为仇恨的心呢使得他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家破人亡，最后他的家族从此，你继续往下看的话，你就发现非常的悲惨了，非常的悲惨。然后呢，我们最后要来到了大卫，就是饶恕扫罗，他是一个因爱走恶离路的人，因爱走恶离路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大卫呢是住在旷野中，常常在旷野中，扫罗呢天天的寻索大卫，不将他杀死他不罢休，天天寻索，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神不将大卫交在扫罗手里，是因为耶和华神与大卫同在，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耶和华祝福他，就是扫罗没有办法动大卫的一根汗毛的原因，没有办法伤害大卫的原因。不过虽然是如此，可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18章之后的接下来的十年多的时间，大卫成为一个连家都归不得的逃犯，他必须在旷野的山寨，在西佛的旷野的山地流浪，就好像我们俗语所说的，他是成为一只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圣经告诉我们，他去救了一些城市的人，他以为总算可以沾个城市住下来了，结果那城市的人呢，还会把他出卖给扫罗，他还得要去逃亡，他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大卫他对他自己的描述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对扫罗王的一段对话，他说，以色列王啊，扫罗啊，你出来是寻找谁呢？你到底是要追赶谁呢？你是追赶了一条死狗，一个个蚤，个蚤就跳蚤，我大卫在你眼中不过是一条死的狗，是一个跳蚤，你成一个过街老鼠，你追赶谁呢？有什么好追赶的呢？可是在这一段的逃亡悲惨的期间呢，大耶和华神不只是屡次的破坏扫罗杀死大卫的计划，神也利用一个机会呢，使大卫更加的成熟，塑造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诗篇中很多的诗歌呢，都是在这段的逃亡的期间的经历所写下来的。这逃亡的过程中，神塑造他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所以有人说过这句话，当扫罗在千方百计保护他的宝座时，他要把他的眼中钉一个一个除掉，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宝座的那个时候，神在同时正在准备大卫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人在那边计谋，不择手段的保护自己所拥有的，可是神在那边做那个永恒的计划，要将大卫推上他那个永恒的宝座，因为大卫的宝座结果就是延续到耶稣基督的宝座。扫罗不是大神所拣选的王，大卫才是。曾经带领英国度过 二次大战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了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要浪费每一次的危机。我相信大卫没有浪费他十多年来逃亡的危机，他没有浪费，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个令人感动的诗篇来，他没有浪费。希望你我也没有浪费。我们这一次每天被关在家里，不管你是甘心乐意等等等，我们被关在家里逃避病毒，逃避被病毒追杀的日子，算是我们算逃亡的日子，至少我们还有房子可以逃。大卫连房子都没有办法去逃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思想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在爱这件事上更加的能够去想一想，不要浪费。等到日子恢复正常的时候呢，你会忘记的，你会忘记的。然后大卫呢，就是借着三个两次，是他走厄里路，故意哦，厄里路就是厄，他两次被杀，借着这个呢，来反映出他饶恕了扫罗，就是扫罗呢，就是用枪要戳死他。大卫呢就躲避他两次，就扫罗是因为那些人的送战呢就怒视大卫，他就借这个机会呢要戳他，戳了他两次，所以大卫逃一次还不够，他要躲避他刺的两次，所以呢他两次被刺来反映出，然后呢他两次的应许，扫罗起先要把他大女儿嫁给他，结果后来反悔，就说要用另外一个机会呢，又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呢，扫罗就对大卫说，你今天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就给大卫两次的应许，大卫逃避他两次被刺，扫罗给他两次的应许，然后呢杀敌两倍。扫罗就说，你呢就是叫那些他臣仆就跟大卫传话啊，意思说不是我扫罗说的啊，是那些臣仆为他给提供一个意见，说大卫啊，你虽然是卑微的人，可是扫罗王什么都有，不要那个聘礼，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为王来报仇。结果呢，大卫呢，时候还没有到呢，就跟他和带领他跟随他的人就起身前往。你要100，我给你200，他就杀敌两倍，他宁可多走一里路。我被你刺一次呢，我宁可试着冒着生命危险多被你刺一次。你给我一次的应许毁约呢，我宁可相信你，给你第二次的应许的机会。你要我杀敌100，我给你200。那事实上呢，他还堕了一次，他两次不杀他。那虽然这两次不杀呢，是在其他的经文，不是记载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你们有机会好好看撒母耳记上24章呢，就记载了大卫第一次不杀扫罗的机会。他可以把扫罗杀掉，甚至他也不需要出手，他的跟随的人说，你不要出手，我们帮你杀，那不归在你身上哦，是我们杀的，不是你杀的，你还可以好好的，就不需要去逃亡了。他放弃了一次不杀扫罗的机会。然后呢26章就记载了大卫第二次不杀扫罗的机会，他也就让这机会就溜过去了。其中很微妙的就是在中间的从24章他第一次不杀扫罗，26章第二次不杀扫罗，在中间在25章就说了一句话，就撒母耳这个先知就死掉了，撒母耳先知就死掉了，以色列人就聚集就帮他埋葬了。为什么这个句话很重要呢？ 我们要知道沙穆尔他的一生呢，他高了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后来神说扫罗王我要遗弃了，你去高大卫王，哦，扫罗王大卫王。那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也去见了沙穆尔，跟他说扫罗要杀我。所以在沙穆尔的心中有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大卫王。我猜想有些人会想说，大卫第一次不杀扫罗，很可能是看在沙穆尔的面子上，因为沙穆尔高了这两个王。沙穆尔活着的时候呢，我可能不方便杀他，他既然死了呢，我可以放手的去一拼，我可以放手的一战。可是呢，在介于之中呢，即使沙穆尔的死，好像扫罗就失去了一个倚靠的人。沙穆尔死了，沙穆尔活着的时候呢，也许扫罗还可以稍微约束一下，可是沙穆尔死了，那我就放手一搏。可是即使是沙穆尔的死，都改变不了这个大卫不杀扫罗的心，这个是很伟大的地方，一般人可能就是这样读过，没有读到很清楚。所以一个能够因爱走二里路的人，他可以宁可两次的被刺，他可以两次的让人家来破了他的应许，他可以就是两倍的就是完成别人的要求，你要一百个杀一百个，我就帮你杀两百个。他甚至可以两次的放过，不就是说杀去他的仇敌，就是扫罗的机会，他有两次的。这个就走恶里路。虽然走恶里路这句话在那个故事中没有出现，可是二次两次呢，反复的出现。走恶里路呢，是新约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耶稣说呢，你们听见有人这么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事实上这句话用在大卫身上最合适的，你要杀我，我先杀你，我哪里有机会整天逃等着你来杀我啊？你不仁呢，我就不义，是你先对我不好的，我为什么呢？哦，古语说的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可是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扫罗就是个恶人，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呢，你就连左脸呢也转过去让他打。有人想要告你呢，又要拿你的里面的那些衣服呢，你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呢，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呢，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呢，你就不可推辞。这个是登山宝训一个走二里路。我们要了解走二里路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很多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是罗马政府统治犹太地的时候。所以犹太的那些阿兵哥呢，他们要包着兵符要去打仗，可是他们有时候行路很累，所以他可以临时征召当地的路过的人，抓一个人说，你帮我包着背符陪我走一里路，好，因为我要去打仗，你帮我包兵符，包着背符去走一里路。可是走一里路呢，如果耶稣的意思说，如果有人强迫你去走一里路呢，你就买一送一，你就跟他走二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路，我送你另外一里，意思是这样子。可是你要知道呢，你陪着那个阿兵哥军人走一里路的时候，你还要走一里路回家，所以你总共是走了两里路啊。可是你又买一送一，你送他第二里路的时候，你要走四里路啊，因为你走二里路去，你要走二里路回来，哇，这个是吃亏的事情啊！哪里只有笨蛋才会做这个事情，买一送一这种状况啊！所以我们知道买一送一呢，不是现在的那些商场发明的，圣经早就告诉你了，叫走二里路就是买一送一啊。然后呢，走二里路呢 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重点。走恶理路呢，是反映出基督徒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 above and beyond。 人家是走义理，我走恶理，是超越世界的标准的生命。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在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中告诉我们，被人打脸呢，是尊严上的羞辱啊。因为脸是代表我们的面子啊，我们说你不要脸就不要你的面子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被人家打一个右脸呢，你左脸让他打，你是羞辱上加上羞辱啊，你尊严已经失去了。所以呢，这个教导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在虚假上得胜，因为面子是表面的，是虚假的。现在人说爱面子、哦、吹牛皮等等等，是虚假上的得胜。最近呢，我就听了一些东西，蛮有感触的。他说比较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呢这个很合适。这个牧师还是要得讲说，中国的富有人跟美国的富有人呢，就说真正的企业家的富有人，不是这些歌星影迷这些，真正企业家的富有人，比如说 Warren Buffett 的 Bill Gates 的这些富有人，他们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富有人呢，希望人家拥护他，就是说一出门呢，很多人围绕着他啦，拍掌啦，拍他马屁啦，捧他的面子。这中国的富有人，所以他们不断的要买好的东西啊，开好的车啦、啊，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吃大餐啦、啊、等等等。可是西方的富有人不一样，西方的富有人不需要在面子上，这种虚假上人家来捧他、哦、这是一个中西一个很完全目前2020年这种状况。所以呢，你我走恶理路的人必须要克服我们在虚假上的事情。面子是虚假的，面子是虚假的，可是我们多少人发挥在面子上。为什么化妆品啊，那个整容啊等等等是最好的生意啊，因为人喜欢建立在那个虚假的上面。所以你我必须在虚假上得胜。然后衣服被夺呢，是权益上的受损。我的衣服是我的啊，为什么要被你拿呢？我是权益嘛，是我的权利嘛，我的利益。衣服是属于物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物质上得胜。你我在物质上必须要跨越，因为衣服会朽烂的，这些事情会过去的，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得胜。被迫走恶理路呢，是我们在意志上的受伤，就是说走路呢是劳苦的，我们必须要劳苦上得胜。谁愿意被人家强迫去走路啊？强迫走路，讲到走路呢，因为我们被困在家中不太出去走路，我的时候跟师母要一起出去走路，可是现在呢外面那个花粉又太厉害，那造成我们常常牧师的喉咙会咳嗽，你这是雪上加霜，你出去不走路呢又不行，走路呢花粉使得我咳嗽，咳嗽了人家以为你得了 coronavirus， 所以呢很困扰，所以我们必须在意志上呢也要受伤哦、走路也不对的，不走路也不行，可是我们必须在劳苦上要得胜。结论呢，我们要在爱心上得胜，因为只有有真正爱的人愿意被人家打脸，愿意在尊荣上尊严上呢蒙羞辱，愿意呢衣服被人家夺去，你要你我外衣都给你，买一送一。我们愿意在权益上愿意受损，然后呢，我们愿意被迫多走第二里路。我们在意志上要会 决定，我们的意志上可能会受到人家的被人家伤害，唯有在爱心上得胜，我们才能够做到以上这些。事实上呢，神要借着被打脸、被剥夺衣服、被强迫走路，这一些都是神伪装的、化妆的祝福。因为神百般的祝福都是要由顺服神的旨意而拥有，神的祝福要临到那些听到他话语又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的，是有果效的去做，祝福就临到。有一点要注意，不是恶人叫你转过脸去的，也不是恶人叫你把外衣第二件衣服给他的，也不是恶人叫你走恶里路的，恶人都没有，恶人只是打你一个脸，夺你的外里衣，叫你走一里路。可是只是主的命令要我们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要我们把外衣也给了他，要我们陪他再走恶里路。唯有在爱心上得胜，才能够走恶里路。这一个就是大卫的生命。唯有在爱心上得胜的人，才能够懂得去饶恕人，懂得去饶恕人。在你我的生命中，我们常常会不会因为别人不顺从我的意思，给我失去了面子？常常会不会因为别人对我在一些物质上使我遭到了损失？是不是别人呢让我多跑了一些道路，让我吃了一些苦头，我们就仇恨他，我们就要害他？那些人是在爱上彻底的失败。要在爱心上得胜的人，才能够懂得饶恕。我相信大卫他不是个完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也犯了奸淫，也犯了谋杀，是你我可能都在一生中可能都不见得会做的事情。可是大卫在饶恕扫罗的身上呢，就显示出他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愿意单单为了爱而多走了一里的路。那这是大卫的故事，希望呢也能够成为你我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此结束，希望呢我们能够反复的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从大卫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期盼在你我的生命中我们能够爱人，我们能够把心中的那个嫉妒、恐惧、仇恨、谋杀，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怎么会谋杀人呢？到了新约耶稣告诉我们，你恨人就是杀了他，标准不一样，你恨人就是杀了他，只是你还没有行出来，可是你在心中已经把他杀了不知道多少次。可是只因愿意被人为人走恶里路的人，才能够知道什么叫饶恕。因为耶稣为了你，为了我，他也走了恶里路，他可以不需要来到世界上，他只要用一个手指头，世界消毁灭或者是世界得救，不同的得救方法，就把你我的头脑一改变，我们就信了他。可是耶稣为你我走恶里路，怎么样走呢？他第一里路，他从天上来到了地上，他走了第一里路，已经不错了。道成了肉身，走这一里路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他从永恒的荣耀中来到了这个充满黑暗仇恨的世界，已经走了一里路。可他的第二里路呢，是为你跟我走上了十字架上，这是他走了第二里路，他可以不需要的，可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如果不流血的话，罪就不能得着赦免。 他第一礼物来到了世上，他第二礼物为你跟为我走上了十字架上。如果要走恶礼路的话，我们谁能够配得上这个样子走恶礼路呢？可是神还是希望在你我当中寻找那一群，因为真正的是爱人，也真正是因为爱神，愿意走恶礼路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因为恨能够挑起争端，唯有爱能够止息一切，爱能也能够遮掩很多的罪。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来到世上，走了义路，也为我们罪人走上了十字架上，走了这恶礼路，让我们能够称为耶稣基督名下的人，也能够因为爱人爱神，愿意多走义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求神的眼目看顾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家里的出去工作的，都求神保守。尤其在这个经济动荡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因此失去工作，收入受到损失，我们求神也供给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主啊，当我们逐渐要那个开放这个工作，要开放这个open 这个国家的时候，求神你让这个执政掌权的有属天的智慧，知道如何慢慢的开放我们的这个社区，让我们在开放之后，我们的百姓也能够有聪明智慧，知道如何的能够防疫，能够不让病毒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不带到家中感染那些年纪长的身体软弱的这些人。就是你减少这个死亡的数目，就是你让这个疫情不会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就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牧师来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好。